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和三位门徒来到了门徒们那里，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经师和他们正在辩论。全民众一看见了耶稣，就都惊奇，立刻向前跑去问候他。耶稣问门徒们，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群众中有一个人回答说，师父，我带来了我的儿子来见你，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无论在哪里，魔鬼抓住他就把他摔倒，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并且僵硬了。我曾请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他们却不能。耶稣开口向他们说，哎，无信的世代，我与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带他到我这里来。他们就把孩子领到耶稣跟前，魔鬼一见耶稣，立时使那孩子拘挛了一阵，那孩子便倒在地上打滚吐沫。耶稣问他的父亲说，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有多少时候了？他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魔鬼屡次把他投到火里或水里，要害死他。但是你若能做什么，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小孩子的父亲立刻喊说，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耶稣看见群众都跑过来，就斥责邪魔说，又聋又哑的魔鬼，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再不要进入他内。魔鬼就喊叫起来，猛烈的使那孩子拘挛了一阵，就出去了。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样，以致有许多人说他死了。但是耶稣握住他的手，拉他起来，他就起来了。耶稣进到家里，他的门徒私下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耶稣对他们说，这一类非用祈祷是不能赶出去的。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上个星期六因为没有举行这个平日弥撒，那读经应该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带着三个门徒，各位都熟悉这个故事，所以我一开始我说现在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下山了，然后就看见一个场景，门徒们在跟别人跟经师们辩论，那么其实是讨论什么不清楚，但是耶稣问的时候呢，就跑了另外一个人说他的孩子附了魔。我们看这个描写，应该用今天的医学来理解的话，很可能是癫痫症啊，癫痫啊。当然过去都是直接把这个疾病跟信仰跟魔鬼跟神啊，就是连在一起去解释嘛，就是附了魔。好，门徒们没有能力，没有能力驱魔。那最后我们知道嘛，耶稣说这一类的魔鬼要用祈祷才可以赶出去。我们也祈祷啊，对不对？我们祈祷好像也没有用啊，很多事没有用的。有的人觉得祈祷很有用，我当然也佩服，对不对？也不能否认，对不对？我们大概很多人祈祷可能会感觉到好像没有用。问题是啊，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大概得另外去反省嘛。我们知道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时候，天上的声音说的是叫门徒们听从耶稣，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那么祈祷的最根本的这个核心的因素，就是人要站在天主前， 然后呢听天主的。我们当然可以向天主表达我们的一切渴望跟需求，然后呢我们要求天主对我们讲发言吧，发言，或者是施展他的大能。问题是我这个祈祷者本身听不听？我们大概只专注于我想求的东西，就没有去聆听天主他究竟要给我什么。虽然我相信，至少嘴巴我会相信啊，天主会把最好的给我，但是我就好像只专注在我自己所渴望所眼前的当下的问题，这大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如果我们这样子只专注我们自己所求的话，我们一直求一直求，只觉得如果我继续加强我的祈祷就能改变天主，我大概根本就忘了什么叫做跟天主在一起啊，什么叫做听从，听从耶稣跟听从天主，不是我去强迫天主，我强迫耶稣改变，而且是按着我的心意改变。这个是我们大概共同在祈祷里面的经验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我们的信仰啊，常是在信跟不信之间啊挣扎啊。我愿意相信，可是好像在生命当中，我总是表达出不信的态度啊，因为我的信呢是要天主听我，而不是我愿意去听天主，所以我不愿意听天主，其实我不信。希望各位能够明白这个绕口令，有点不好解释啊。不过这真的是，如果我们真正在神父里面去看，就明白。或者我们换个方式讲，讲更简单好了。像我们神父们或者是一般的修道人，我们比如说每天，我们规定有多少时间要祈祷，教导我们当然是鼓励嘛，尽量做，对不对？那我们规定了我们啊，我们的生命的根本是每天多少？像我们修会比较简单，比较轻松的哈，半小时的默祷，每天必须做。可就有各种理由哈不做，或者在祈祷的当下又很想离开啊，或者我常常开玩笑说哈，大家进堂啊会迟到啊，各种理由啊，我刚打个电话啊，刚写一封信啊，刚刚读点书啊，刚刚怎么样，很多东西啊。可是呢，离开圣堂从来不会晚的，因为我一直看着钟在祈祷，是我还有几分钟我就结束了。这的确是，至少我也是这样的经验，经历过非常多次啊。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经验，去看就是我到底信还是不信。我就很想离开天主，或者离开那个我感觉不到的天主。那这个是今天我们福音的话，门徒们为什么没办法驱魔？可能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当时耶稣不在场。耶稣跟着三位门徒在山上在跟天主会面啊，这些人呢只在努力啊要展现啊他们有号称耶稣门徒的本领，那很遗憾做不出来。可能他们只在意他们自己，他们忘了用若望福音的话吧哈，耶稣说了，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相不相信啊？所以我们在祈祷里面能不能真正下功夫啊？不但是要把这个时间，我说功课做足，而且呢，那个态度要明白，那个态度啊，不是我去改变天主，而去接纳天主给我的一切。就在祈祷当中啊，最先要改变的不是这个情况，不是我所希望的那个好事情发生，而是这个祈祷者他自己得先改变。他得符合天主的心意，求耶稣帮助我们。那谈谈读经一吧啊，我们今天开始读德训篇啊，这是一个很晚期的作品，一般大概说写在这个耶稣前的第二世纪初期啊，大概就是耶稣前180年、150年或者100、200年左右啊。那这个作品呢，目前我们只有希腊文版本的啊， 而且很惊人的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就接纳所谓圣经正典，天主教没有问题，我们天主教跟随这个七十贤士一本的这个传统啊。为什么讲惊人呢？因为我们的教会的圣经主保、圣经工作组、圣日罗尼莫，他所编的那个圣经版本里面，这本书不在内，啊，不在他的眼光当中的圣经正典。你知道教会传统很有趣的啊，这样子好，就是当做这个小知识知道就好了啊。那德训篇，我们如果仔细读，今天一天就谈智慧嘛啊，那他是比较晚期的，很可能是那一些生活在外邦地区侨居的那些犹太人，他面对当时非常强大的希腊文化的影响啊，这是耶稣前200年左右嘛，耶稣前300年左右的时候，是亚历山大大帝他统治的一切开始实行强大的这个希腊化，全部的他们的领土都要接受希腊文化、希腊文语言、文字、食物、宗教、体育，通通接受。所以现在是这些有这个祖传信仰的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在外邦人生活？他们大概有人就是很有灵感的，把这些整个的圣经的材料就综合了，那写成一个比较是一个属于伦理教导的伦理宗教，就宗教伦理、宗教信仰教导。你读读看还蛮像，不知道我这样比喻会不会不伦不类啊？还蛮像这个我们的《论语》啊、《孟子》啊这类作品的，可以看看，就教我们道德的。那它是整个的旧约的这个精神的综合，那比较属于这个智慧性的文学。今天各位介绍过了智慧的文学一个简单的了解方式，就老生常谈，就是要让这一些犹太人活在他们祖传的智慧当中，你们祖传的信仰里面。那这个方法好好读一下，因为我们很遗憾，因为我们就跳着念，而且我们知道我们马上就进到这个四旬期了，整个读经就跳掉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就今天跟明天读到一点点嘛。那这个教会发展到了19世纪时候初期吧，或18世纪尾期，那出现一个新的名称啊。如果你读这个外文，它叫这个 Ecclesiasticus 啊，就是教会之书的意思啊。就可以看见这个教会这个作品非常看重，就是读这个作品可以去简单的综合这个旧约的整个的讲智慧或者是精神。但这个智慧并不是我们所讲对事理这个什么想的比较聪明啊、比较仔细啊、做事情比较方法，这个智慧是合乎天主的心意。这是这部作品，大家好好读一下。我们现在看见了一开始就说一切智慧都来自上主，这个是指整个人类的出现，整个天地的出现啊，全部来，因为怎么样，他怎么永远在有时间以前呢，智慧就跟天主同在。听起来像不像圣言呢？像不像若望福音在起初已有圣言？非常像的，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思想是影响到非常深的新约的作品，然后很快的就把这个智慧就拟人化了啊，好像变成一个 person。他就讲，好像这个人就是带这一位啊，这个位，这个人不好听，这一位啊，这个 person 就带着一切的犹太的子民要一直走向符合天主的心意。那这个篇幅非常大，有51章，读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们会慢慢我们这边的读经会读到的，慢慢不要着急，会读到。如果你愿意有兴趣的话，先读一下，会是一个好的一个练习嘛，这个说不定我们在这个四旬期啊多读读它。当着个人的这个灵修的资料吧，那么求天主把他内在的智慧赏给我们。